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近这几年健康状况不太好，上个月访问亚塞拜然以及保加利亚的时候，因为健康因素改变了许多项的传统，其中包括无法跪地亲吻访问国的土地，改而降服装有当地泥土的瓶子。另外前不久有两位枢机主教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暗示说，教宗如果无法履行天主教领袖的职责可能会辞职。那这些消息再次引起各界对于教宗健康的关切。那今天我们就请到吴中元神父到节目中与大家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吴神父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神父，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说明一下教宗制度怎么产生的？天主教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教宗呢？
但在我们信仰当中，这个教宗就是耶稣基督亲自任命的伯多禄，他是第一位教宗，然后继续他职务的人就是教宗，所以是可以说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他是罗马城的第一位主教，所以在今天来讲是罗马城的主教，罗马的主教就是天主教的教宗，那么是从伯多禄圣伯多开始一直到现在264位不间断的
都有这个天主教的领袖。
是。
那后来又是谁来选举产生这个继任的教宗呢？
是这个历史上最早记载教宗有文献可考的，就是教宗的选举的是251年的时候啊，那个圣西比连他写下来的。当时罗马的教宗是由当地的主，就是罗马附近的主教、神父跟教友，就是比较有地位的教友选出来的。所以251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那
西元251年的时候，
是，所以以后继续不断的，大致来讲，开始这个选举都是从罗马城的。那教友主教神父，对，就是在公元769年，公元769年以后呢，他就规定了是只有圣职人员才选，教友就没有资格选教宗，他们可以来拥护，就是欢呼，但是他不再选了。那目前的这一个教宗的选举是由枢机主教。这个主教团来，枢机主教来选举的哈，这是可以说在公元1059年一个教宗规定的。
就是只有枢机才有资格有这个选票。
这是从1059年开始。那么在1179年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一直存留到现在，就是枢机选举教宗呢，必须要2/3的票，不是过半数，是要2/3票才能够当选教宗的。
那如果没有过2/3票呢？
那就麻烦。就是从我刚刚说的这个1959年，这边1979年那有更清楚的规定，就是说选教宗的时候呢，他们是要像在台湾那个入围的，就是说要隔离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特别的空间里面。那如果说开始规定3天里面你没有选出新的教宗来，就是开始选3天选不出教宗的话，那就要减少你的东西，给你的吃饭只剩下一个盘子，别的没有。
哎呦，好有意思
那如果说过了8天，再过8天你还选不出来的话，那就只给你面包跟水喝。
糟糕了，
所以这是逼着他们会要赶快选出来一个教宗。
那通常这个枢机主教有没有说限定多少人？是看全球的枢机主教全部聚集在梵蒂冈吗？
这有很多的变化了，就是在历史上，因为实际上开始历史那么长了嘛，那有很多有时候跟外面的世俗的权力也有一些纠缠不清的，所以有时候教宗也有一些世俗的这国王的皇帝他想要控制也有这种情形产生，所以这个选举的制度是到后来到后来是很目前就是几百年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外力解脱外力的一个限制了那么枢机主教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以前呢，差不多就是70位左右就是72位那么目前全世界的枢机主教应该有130几位，
130多位，
对。那么现在他限定是80岁以内的枢机主教 可以选教宗，80岁以上就不能选了。
所谓可以选教宗，就是说可以被选为
no，
不是，
是选举权。
选举权
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凡是受过洗的男人都可以被选为教宗。
嗯哼，
但是要就是圣职人员了、
嗯、对，
所以他神父也可以、
嗯、
也可以被选。
嗯哼，
如果他是神父的话，那一候选教宗马上要注圣主教，马上就，
所以不是必须具备有枢机主教的资格才能被选为教宗。
不不不，是枢机主教有选举权，那么
任何一个神
父没有限制的，
任何一个神父都可能被选为教宗。
但是一般来讲，大部分都会是从枢机主教里面选出来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地位，有这个经验了，
嗯、
所以大致上来讲是会从枢机主教选出来。
那他为什么要限制80岁呢？有没有一个什么理由？
哦，就是为了健康的缘故嘛。你看刚刚讲的那么很严格，还要关起来的哈。就是说在过去开始的时候是就一个房间了，大家生活在一起、
嗯、
那现在是比较个人有个人睡觉的地方啊，他还可以带秘书哈、
嗯
啊、可以有那个帮助他服务的人、嗯、一个人顶多带两个。可是在你投票的时候是别人都不能在里面，就枢机主教就关起门来来选举，那么这样子在祈祷以后他们选的，所以是很严密的一个选举制度的。
那在选举过程里头有没有所谓的候选人名单？
没有没有没有、
哦那哦、
他们也是就是你自己投啊。后来当你相持不下的时候啊，或者可以从比较多的票选就慢慢的会接近、
嗯嗯、
是他不像一般我们有那个候选人，或者他也不可以由教宗来指定我的继任人是谁、
嗯、
也不可以为自己来拉票说你选给我、嗯、这是不行的。
那在选举前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说哎，大概谁谁谁的声望比较高啊、
嗯、
或者怎么样？
可能会有，因为大家生活在一起会了解到谁的能力强、
嗯、
谁有圣德真的能够为教会的好处。我想最重要的是大家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来选举教宗的。
嗯哼，那这个教宗选出来之后他是有年限的还是说终身制的？
教宗一般来讲是终身制的哈，但在教会法典有规定哈，他是可以辞职，在332条第二款里面，教宗可以辞职。
嗯哼，
可是这个辞职是要他自己自由的表达，而且也没有人来接受，反正他自己表达辞职，他就是辞职了，
嗯，
就算数了。
他只要提出辞职，就是不需要书记主教，
没有人来接受，不需要，不需要。
哎，我们接受，
不需要，不需要。但是到目前为止，那就几百年来，大概都没有教宗，辞职的。
但是也没有所谓罢黜教宗这种事情。
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混乱的时间呢、啊，那时候曾经有两三个教宗，或者有彼此是有所谓的假教宗啊，哈、
哦，还有假教宗，
对对 对, 对，那时候因为历史上很乱嘛，有时候有外敌的介入啦、啊，那、
嗯、
尤其在教宗国以前也有所谓现实的利益存在的时候，
嗯、
是有那样的历史，有教会的分裂哈、啊，那是历史上的一些事情啦、啊。
那所谓假教宗就当时就会有两个教宗、啊、
甚至三个教宗，
三个教宗，
对，
那
因为两个大家都不是能够选出来，第三个大家又不接受，就两三个教宗后来很麻烦的事情。对，
所以那时候有没有引起什么战争或什么
为教会里面是相当混乱的，教会的分裂哈，甚至后来教宗也到了亚维农哈，到法国去了、
嗯。
所以本来选举教宗应该是在罗马，他是罗马的主教哈、
嗯，
他不是由全世界的主教选出来的、
嗯。
这个规定也很有意思，有人讲，因为他是全世界教会的领袖，那是不是全世界主教一起来选呢？
嗯、
不是这样子的、
嗯，
他首先是罗马的主教。后来才是因为他罗马主教的缘故他是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教宗，
最早期是这样子，
现在也是这样子。即使说在大公会议的时候主教人都在罗马嘛开会、
嗯、
或者在一个地方开会，那教宗死了不是这些主教们来选教宗，还是枢机主教、
嗯、
是特定的人来选的。所以像目前的枢机主教，每一个枢机主教呢在罗马都有他的本堂，有他的座堂、
哦、
他算是就是罗马城的居民、
嗯、
所以不是说不是以各国的代表啊，枢机主教各国代表来选的，是以他在罗马城，因为他都有他的本堂
那他平常不在的时候就有其他副本堂或其他的、
哦、对没有你这个枢机主教是分三级的哈、
嗯、
他有所谓的枢机有主教职位的枢机、
嗯、
有神父职位的枢机还有执事
是六品
枢机对、
嗯、
那是他在罗马的就是因为是传统上教宗就是由罗马的主教神父跟执事他们选出来的、
嗯、
所以主教们在他当接受枢机的职位的时候呢就被指定在罗马有一个本堂像我们的上国旗枢机主教他在罗马也有他的本堂
哦，有意思
对
他也是罗马居民了
对是啊那通常他们会有一个本堂神父那边管他平常不去管那个教区的、
嗯、
不管堂区的事情了、
嗯、
他可以去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嗯、
可是实际上就是说是当地的本堂神父还是在负责那里的
嗯哼所以每当要选教宗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枢机都要聚集在罗马
对
那如果说没有到就表示放弃投票权是不是、
啊、是通常枢机主教只要能力枢机他们都会去因为这是很难得的选举教宗这样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
嗯哼
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放弃除非是到了80岁法律上规定他不能选了、
哦、
对
没有投票权
对、
嗯、哼那教宗的责任跟职务又是什么被选出来当教宗他除了担任天主教的领袖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责任跟他的工作
他就是为整个全世界的天主教的事务、啊
嗯、
他有他能够治理那通常是跟主教们一起啦就是有、
嗯
或者是枢机主教团或者是主教团世界的主教团、
嗯
哦、那么当然主教们都有权利提供教宗必要的信息帮助教宗一起来治理这个世界那么他就是说在这些里面他是主教当中他就是头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说主教所有主教都是宗徒们的继承人、啊
嗯、
那么宗徒之长就是伯多禄、啊、他是宗徒之长所以在所有主教当中他具有这个首席的地位、
嗯、
那当然我们也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时候特别规定特别有一个信条就是说教宗在他以教会最高领袖决定关于信仰跟伦理的事情是不会错的、啊
嗯、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应该他跟全世界的主教一起来宣布的
嗯哼
但是他是头
嗯哼那教宗的名号是怎么产生比如说 现任教宗叫若望保禄二世、
啊、
那我想他在被选为教宗之前、
嗯、
可能是另外一个名字吧那他这个若望保禄二世是怎么来的、
嗯、哦，对这个每一个这是很古老的传统了每一个教宗他要他一被选的时候他应该选一个名号、
哦、
所以也是表达出来就是教宗的他每一个是独立就是说不是由前面一个人所指定的、哦、那么这个名号是他自己愿意随便他选的就是说他认为他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圣人做他的主保或者他喜欢在历史上有某一个人他愿意继承他的一个志向他的功业所以这样子继续的像我们目前这个教宗叫做若望保禄二世因为他前面有一个若望保禄一世、啊那个教宗只有33天
只有33天
对因为他身体不好后来就死了就选择他那么在他以前呢就有保禄六世、啊
嗯、
那么所以他选这个若望保禄的时候他就希望保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伟大的传教士嘛。那若望是耶稣最亲爱的人他因为把这两个人特质合在一起所以成为若望保禄、啊、那这一个教宗也觉得很好所以他可以任何他喜欢的名字都可以就教宗自己决定那别人就按照他的名号看是第几世比如说如果新的教宗成为保禄的话、
嗯、
那就是保禄七世了、
嗯、就是看之前有
多
少
人
就接下
来对具体有
多
少
人
是这个名字的、
嗯、
要接下来是、
嗯、哼那我有一点我很好奇我们平常天主教都要办告解那教宗已经是天主教的领袖了那教宗如果要办告解他是向谁办告解
是教宗这是一个职位啊、
嗯。
那么在天主跟前每一个人还是平等的、
嗯、
天主并不是因为他是教宗就他的道德或者他的怎么就特别高当然他有一定的水准啊。不过教宗还是需要办告解那他通常有他自己的告解神师是一个神父、
嗯、
通常就是一个神父 主教们也是一样，有自己的告诫神师神父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没有特定，只要是
是神父就
可
以，对对，
可
以听告诫的神父就可以听教宗的告诫，如果他愿意向我办告诫，我也
也可以
听
很荣幸的事情。
是
那我很好奇啊，这枢机主教又是怎么产生呢？教会神职人员有怎么样的一个职等的架构，是不是可以请神父说明一下？
是的，枢机主教的产生在法典上很清楚的规定，是由教宗自由任命的，他愿意任命谁就选谁，但是当然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知识啦、学术啦、学识、他的那个才道德啦、各方面都是出众的、都是很了不起，那才任命。那通常来讲呢，按照教会的习惯，有一些某一些重要教区的主教通常是会是枢机主教的、比如说罗马的，或者是米兰啊，或者是拿破里这些，那么在外国像维也纳，后来像纽约、洛杉矶这些大的教区，重要教区的主教通常会是枢机主教。
OK， 那枢机主教是由教宗任命，所以也算是教宗的一个权他的权限。
他最亲密的合作者，也就是教、他有什么可以问枢机的意见，就是重要事情的决定，比如说我们要宣圣啊，我们中国一两年前中华殉道圣人120，那么他要举行议前会议，这议前会议就是说枢机主教们在一起，决定一些重要的事情，像要宣圣也是一样，枢机主教他会教宗会召集枢机主教，所以是教宗最亲近的参议，也可以说最近的一个合作者。
那教会的就神职人员他们的职等架构有没有一定，比如说教宗、枢机主教、总主教、主教、一般神父，
以圣职上来讲的话，就是三级，就是主教、神父跟执事三个级啊。那么主教里面有枢机主教、有总主教、有主教，这只是他们位置所在的地方不同啊。那么在神职上来讲，他们是一样的，拥有的神权是一样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像行监政呐、有一些特别保留主教的，他们在神学上神权方面是一样的。那只是因为他在位置上，在教会的位置上有不同。那么神父也是一样、那当然神父有的本堂比较大，有的堂就比较小，或者职位上不同，在神职上是一样的。那第三个等级就是执事，目前在台湾还没有、台湾是一个过渡，就是说为准备圣神父以前的一个阶段，可是在美国欧美现在很多有执事的这个制度，这是在大公会以后重新恢复的，在过去是可以说间断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的。
那所谓执事是不是一般我们以想称的那个修士？
不
是，
就是过去讲是六品修士了、就是他在还没有到达神父这个以前的，但是现在就有专门的，有一些像是结过婚的这终身执事，那么他不能听告诫，他有特定的职务啊，但是他也要受神学的训练啊，他职务是为服务，是为教会的
执事，可能是结过婚的人。
对对对、
是这样子。那像教会里头有所谓的蒙席，蒙席又是怎么样？
那个、是一个荣誉而已啦，那个不是在神职上圣职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他还是神父，蒙席还是神父的阶段，要用比较通俗的话可以说是荣誉主教吧，可是荣誉而已，他不是没有主教的职位，没有主教的职权、但是他有可能可以穿主教的那个红袍啦，这样红衣、红带子啦、那
是
一种荣誉，
权限上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以神职上来讲是还是神父的阶级。
那神父，你刚刚讲的说主教，那主教跟总主教之间的差别对哪是权限吗？还是
那是他的教区哈、有所谓的教省，一个教省有一个总主教。那么在过去就是教会的法典里面，主教们开会，他是这个主教们的头。
哦，是这样子。哦，今天非常谢谢吴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说，非常有意思。那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湾台北县新店邮政信箱4-118号。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